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29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国安法在北京高票通过，中国学者指北京不惧怕经济代价，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极度担忧港版国安法加剧香港社会深层分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明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中国不设 GDP 目标的务实决策或面临更严重的挑战，武汉一些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提出索赔近100万。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的国家警察部队在一份新闻稿件中说，公安部将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察。此前，在5月28日刚刚结束的13届中国人大3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即中国所说的港区国安法。中国公安部5月28日在其网站上刊登的新闻稿件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和两会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该新闻稿称，要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坚决维护香港安全稳定，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警察部队独立于中国，中国公安部目前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没有执法权。中国称，港区国安法主要是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该法的细则将在未来几个星期起草。这项由中国人大立法在香港实施的法律将授权北京在香港设立情报机构，包括负责国内安全的公安部和中国主要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这项立法引发了香港民众的不满和抗议，包括民主活动人士、贸易团体、外交人士和律师等纷纷发声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个港版国安法可能会侵蚀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危及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另外，美国计划取消数千名中国研究生的签证，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此举将使美中两国的紧张对峙延伸到教育领域。纽约时报周四报道称，这一举措最早可能在本周宣布，将影响至少3000名中国学生。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已经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了这项签证计划。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将受签证影响的学生在美国从事了任何不法行为，但美方主要担心他们毕业的中国本科院校以及他们曾接受过谍报训练。这名官员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政府挑选与军方有关联学院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支付学费为条件，要求他们为中国收集情报。英国外相拉布表示，若中国不终止港版国安法，英国将会扩大超过30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在英国的居留权。 除从目前六个月免签证居留延长到12个月外，并允许在英国工作与就学。拉布是在接受访问表达英国政府对港版国安法的最新立场时说这番话的。拉布说，目前英国国民海外持有有效护照的香港人前来英国只能居留6个月，但如果中国继续在香港推动并遵守国安法，我们将改变这个状态。英国外交部在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强行通过后，28日回复美国之音询问时重申了这一立场。广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议案在北京人大闭幕会上获得压倒性高票通过，这项得到港府建制派议员及一些富商支持的立法在香港遭到泛民主派众多市民和学生的激烈抗议，并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和高度关注。美国官员周三表示，鉴于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将撤回给予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特别地位。而一位中国智库学者表示，北京为应对国际反应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北京人大会议在闭幕之前就大会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和立法文件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包括各方高度关注的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项人称港版国安法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这项决定的导语强调，该立法举措只是针对极少数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承诺，北京曾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香港泛民主派把这一立法称为终结一国两制的恶法，呼吁港人全民反抗。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就香港国安法的问题所做的答复只有2句话，简短的出人意料。他在重申了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一贯政策和立场之后称，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也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英国等国以及许多香港民众对这一立法的反对立场，也没有提及修例风波一年来的香港局势。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认定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没有依据继续享有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之前一直给予他的待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提出的香港不再具有自治地位说法是错误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健指出，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有3个来源，而自治地位只有1个来源，即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
就是中国中央政府授予他的，跟你基本法授予他的，没有任何其他来源。那他有没有告诉这个？那不是蓬佩奥说的呀，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根据法律授权的呀。我觉得这个他讲这一点，那他就绝对是干涉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了。
对于在国际局势不利的背景下，北京是否考虑到伤害国际信誉、美中关系更加紧张和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动荡等一系列后果，张坚认为，中方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清楚会有一定代价，但不得不出手推出这一立法，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政权安全，但是和经济利益相比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安全，涉及到政权安全，主权和政权，经济利益跟主权和安全相比，那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代价中方不愿意有的，但是是不得不为之和这个不得不承受的损失和代价。
周四通过的人大常委会涉港立法决定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 这一立法内容受到香港民众的广泛质疑和反对。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人大在香港立法是越俎代庖，是在断送香港的一国两制。冯崇义说，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认为香港问题不纯粹是中国内政，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给香港立法权，保护人权。
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就是这个在香港问题上，就是一国两制是给香港这个立法权，这个司法权。现在中国把这个司法权拿到中央政府里头，然后还要把这个中国这个安全机构，就是公安国安，要直接进入香港去执法。这个是在国际的秩序上讲，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或者改变。就是在香港的很多人很自然的感觉到，香港原来的一国两制，从这个司法角度上讲，从这个对基本人权的维护上讲，是已经死亡了，所以反应很强烈。
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强推这样的立法，也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钩的压力和摆脱疫情爆发后中国所面临的不利局面。
他当然觉得这个可以逆转国际的视线，就是把 decoupling China， 把脱中国了，或者把这个武汉肺炎的指责换上另外一条新的战线，就是针对的基本法，针对的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夺取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控制权这种东西。但我看来他是也是说是不大好运气的。
对于未来香港国安法中规定中国国安机构进驻香港所引发的疑虑，中国港澳问题智库学者张健表示，香港国安法将来实施后，中央政府不会派国安或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负责协调、指导、提供政策咨询、建议、搜集有关信息的机构，执法工作还是由香港警察来进行。
还是由香港警方来执法，由香港司法机构来派出，这是基本上的一个思路。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为什么？因为条文还在拟定中，但是这个大思路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思路。中央不会越俎代庖，说难听点，我还是回来刚刚越俎代庖，你搞不定的。香港警方是吧，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港澳时期人家都是传承下来的，你内地的执法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如果在内地执法，你谁还能保释啊？对不对？你这1000块能保释，是吧？这不可能的，所以你还是要尊重香港法律的。所以内地不可能执法。
这位在上海的中国智库学者分析指出，美国和西方在香港也有庞大利益，会让华盛顿投鼠忌器，即使制裁中国，也不会一次出手太重，很可能分阶段采取措施。
单独说是去地位，就特别地位这个，我认为美国不会一次性取消，因为从目前从这个经贸结构来看，它一次性取消对它造成的损失远远要大于对香港和对内地造成的损失。
美国商会周二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设法和平减缓香港紧张局势，并尊重一国两制框架。另一方面，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维持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积极与建设性的关系作为重点。美国商会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和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共人大会议通过港版国安法后，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极度担忧，加剧香港社会深层分歧。此外，美国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香港局势召开会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在联合声明当中指出，中国决定在香港施行国安法，直接抵触具有法律约束力、 中国自己向联合国提交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义务。声明还指出，港版国安法将破坏一国两制框架，增加在香港起诉政治罪行的可能性，破坏了保护香港人权利的现有承诺。中国人大通过新国家安全立法，中国正式拥有了平息香港动荡局势的广泛权力。这项国安法引发港人强烈抗议。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维表示，认定香港不再自治决定的源头是北京政府而不是美国。他说，美国将尽力确保香港人民不受负面影响。
史达伟在一个电话简报中告诉美国之音，除了美国政府，其他企业也可能回应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现实。
美国的可能选项包括签证制裁，例如取消中国解放军附属大学的留学生与研究人员的美国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个专访当中表示，关注港版国安法伤害香港民主是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视讯会议，讨论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所带来的威胁，包括对香港民主体制和公民自由的威胁。美国表示，中国的行动证实了中国完全蔑视其国际义务。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这是一个紧迫的全球关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后，各界现在密切关注特朗普总统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样的反制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5月28号星期四在白宫的简报会上表示，中国决定对香港施加新的国安法是直接违反了其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蓬佩奥国务卿确认香港不再享有足够的自治，代表香港在美国法律之下不再享有特别待遇。黄之锋说，根据他透过香港众志的一些工作人员向美国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包括众议院以及参议院的办公室询问之后，了解到了港人如果要申请到美国留学、旅游等签证，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如果美国进行部分的经济制裁，将会对红色资本还有假扮港资的中资公司带来压力。而他说呢，据他了解，除了动用香港政策法，华盛顿也在研拟是否动用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类似对付朝鲜、伊朗的法律来处理被强加国安法的香港。而根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暂停香港对美国出口的特惠关税。2019年美国从香港是进口了价值是47亿美元的商品，而目前美国对香港收取的关税较低，不受美中贸易战影响，而香港就进口美国商品则是零关税。目前有超过300家的美国公司将区域总部设在香港，包括 3M、 亚马逊、脸书、微软、美强生等美国大型的企业。美国之音询问美国商会关于中共人大通过了香港国安法，还有美国国务院不再将香港视为拥有自治地位的反应，美国商会则以该会26号的新闻稿回应美国之音。新闻稿当中说，美国商会敦促中国政府保持香港一国两制的架构，敦促中国政府寻法和平地为香港局势降温，并且保持对于香港、中国还有国际商业社会都运作良好的一国两制架构，并且敦促特朗普政府继续维持正面并且有建设性的美港关系。此外呢，根据香港政策法，将香港视为一个独立经济贸易地区进行影响深远的改变，对于香港以及美国企业都会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对于在香港营运受益于香港核心价值而能享有正面影响的企业。而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艾旭立方之前告诉美国之音，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将是美国的核武选项。虽然蓬佩奥国务卿宣布香港已经失去自治，不过根据香港政策法，只有美 美国总统才有权利决定要保持或修改美国对香港的地位。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说过，在本周之内将针对港版的国安法公布强而有力的反应。而宏观经济预测公司英诺多顾问公司对财经网站 Market Watch 表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对香港的控制更为重要。所以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优惠地位，中国政府将会持续推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推动深圳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而所有的国际企业最终只能够自己来面对缺乏法治的中国投资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一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明，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随后，美国国会议员们纷纷回应，警告中共已经触碰美国底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中国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香港版国家安全法前夕宣布，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多位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三立即对这项决定纷纷表示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中国政府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必须果断明确，并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支持国际法规定下的香港自治和民主自由。美国的这一举措伴随而来的是，香港将失去目前在贸易方面所享有的特殊优惠待遇。预计这项决定也将可能对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产生巨大冲击。中国强推香港版国家安全法的举动也被视为是北京迄今为止在削弱香港自治权方面最大胆的政治举措。各界都在关注美国政府接下来将采取什么步骤，又将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与此同时，作为对北京强行推动香港版国家安全法的回应，国会跨党派议员已经推出了制裁法案，目标锁定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共官员以及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基于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贸易等方面不确定性，没有在本届全国人大报告中提出 GDP 增长目标。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有务实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泽华在4月22号上传到推特上的一段视频说，他在被武汉公安强行带走讯问，他们没收了他的电子设备，并且以疫情为借口两次强行将他隔离。目前他已经回到了他的老家。在这个于2020年4月16号制作的视频中，李泽华说，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世界变得似乎不一样了。李泽华说，2月26号下午5时许，他驾驶一辆大众牌汽车在武汉市武昌区一条道路上行驶时，前方突然驶来一辆多功能汽车，逆行直接向他的车驶来。李泽华左打方向盘，避免了两车相撞。两车相交时，他听到对面车上有人大喊停车。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车人的拦截，李泽华不敢贸然停车，反而一脚踩油门加速驶过。在高架公路上行驶了10多分钟之后，李泽华终于摆脱了跟踪的车辆。李泽华说，他又开了30多公里到达了当时在武汉的住处。一路上，李泽华给朋友打了视频电话，交代了当时的情况，并通过手机录制了视频上传到网上。李泽华在视频中说，
就直接在路上，我走着走着突然就直接在前面拦了一个车给我，然后就现在就一直追着我呀。
在回到住处几个小时之后，公安人员在李泽华两个好友的陪同下敲响了他的房门。在一段交谈之后，李泽华收拾好了私人用品，被公安人员带走，抵达了武汉市青山区八大家派出所。当晚，公安人员对李泽华进行了讯问。李泽华说，
传唤我的名义为涉嫌扰乱公务秩序，24小时之内，我坐在那张铁凳子之上，和很多被来询问我的警官交流。
虽然武汉警方没有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拘留李泽华，但是警方说，由于李泽华曾经到过疫情敏感地区，如青山区的火葬场，为了他人和李泽华本人的健康着想，决定由武汉青山区安排对李泽华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尽管李泽华不属于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李泽华说，当晚他坐上派出所所长的车前往隔离点，到达隔离点之后，警方将李泽华的所有电子设备交给他的朋友暂时保管，一直到3月14号的上午，李泽华一直待在这处隔离点的酒店。李泽华说，期间一日有三餐，安全有守卫，每天都能看新闻联播。根据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隔离的相关规定，属于上述四类人员在隔离14天之后，如果核酸检查为阴性，则应该解除隔离，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这种规定对于李泽华来说并不适用。中国当局似乎找到了一个既不采取法律程序，又能将李泽华控制起来，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正当理由，再次对李泽华进行隔离。李泽华说，3月14号上午，武汉青山区卫健委一行七人开车将他接走，开了5个多小时之后，把李泽华送回他老家江西萍乡市的一个隔离点，严格按照规定继续隔离，直到3月28号。李泽华说，
在整个过程中，警察文明执法，保障了我的休息时间和饮食，但我也很关心。
两次隔离共计28天之后，李泽华终于被解除了由公安人员把守的疫情隔离，回到老家陪伴家人，为下一步的发展筹划。在这段长达6分多钟的视频末尾，李泽华说，感谢所有照顾和关心我的人，愿疫情下受难的所有人能够早日康复，愿天佑华夏，愿世界人民团结。李泽华虽然没有在视频中透露他下一步计划的内容，但是他在视频中道出了坚守其理想和目标的执着。
人心为微，道心为微，唯精唯义，远志绝重。
李泽华是个90后，今年25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经在中国央视做过主持人，后辞职创办自媒体，成为一名公民记者。在今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受另外一位独立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的鼓舞，李泽华也进入武汉。期间他陆续探访了当地的殡仪馆、疫情严重的百步亭小区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地。在失去自由之前的直播中，李泽华对于他到武汉实地调查疫情情况的初衷是这样说的：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无愧于我的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无愧于我学的传媒，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有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李泽华还表示，他之所以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希望的是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就像鲁迅当年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愿吞炭为牙，我也不愿闭目塞听。美国非营利公共福利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泽华报平安的视频表明他还活着，但是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李泽华是没有办法获得人身自由的。此外，视频看上去并非是个自然环境，似乎有些摆设的味道，因此还需要时间观察他到底处于什么状况。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视频，他反复讲警察对他态度很好啊。那么也有人说这个视频中间看到他的也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跟他以前可能那种就是在户外啊，在家里或者什么不太一样这种啊。
在中国被当局关押或控制的公民，非但失去人身自由，有时还必须要按照当局的旨意，违心的按照当局导演的剧本做出自我表白，说出一些自己不愿意但必须要说的话，以得到从轻处罚。2014年5月8号，中国央视 播放了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的电视认罪。高瑜在电视认罪中说，我认为我做的触及法律的事情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在认罪之后，高瑜的刑期从7年减为5年，后来又获得监外执行。在709案中被抓捕的律师王宇，在获悉他唯一的儿子受到当局的威胁之后，按照关押他的人员的要求，多次录制认罪视频，说境外人权组织给他颁发人权奖是境外势力要利用他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对此他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在获释后说，认罪就能得到当局的宽大处理。与高瑜和王宇案件不同的是，李泽华幸运的是没有被当局安个任何罪名。人权人士周峰所说，检验李泽华是否真的获得自由，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能否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在获悉李泽华在推特上报平安之后，美国之音试图在推特上联系李泽华，对他进行采访，但是到截止发稿时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前北京知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李泽华在被失踪大约2个月后获得自由，可能跟他比较年轻，在披露武汉疫情上没有那么激进有关。他说，中国当局利用疫情期间隔离的规定，无需引用法律条文就合理合法的把李泽华扣押14天。李泽华在回到他老家后，又被以同样的借口再次扣押14天，而不需要给他安个罪名。
这本来当局要去什么安个什么罪名，本来就是很困难。第一，当然他根本人家没有任何罪嘛。对，第二呢，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的，那个人们人心普遍的非常不安，特别前期那个疫情相当严重。你要是对他们那个做这种公开的处理，那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不满的。所以我想他这前段时间就把它扣起来，但是又不是声张，刚好现在防他就要是防他过去就不行吧，过去你总得个说法。
对于李泽华在失踪了2个多月后又在社交媒体上现身，周峰所认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包括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国务院调查李泽华、陈秋实和方斌的下落，这些国际努力对于李泽华获得自由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比他更早失踪的陈秋实和方斌至今仍无音讯，令人担忧。周峰所说，陈秋实和方斌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言论表现出比较自觉的民间独立性，带有反抗意义的呼吁和行动，而这些所谓画红线的东西，当局肯定不能容忍任何人碰的。
我想人们关注他的这个自媒体，主要是因为这样，因为看到一个讲真话、追求真相的一个人啊，有勇气。在中国追求真相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在这条路肯定还是很危险。
中国官方称，去年12月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累计总共有8万多人确诊感染，3000多人死亡，日前又核增1290例。不过中国政府公布的确诊感染人数和死亡数字受到外界的普遍质疑，认为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要比中国当局公布的高很多。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建道根据从中国官媒披露的数据，用已知的新冠病毒最低感染率，通过人口流动最短的天数，保守推算出武汉以外中国的实际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可能高达290万。这一数字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从一组科学顾问那里得到的数字基本一致。约翰逊的科学顾问警告说，中国官方宣布的新冠病例数量可能少报了15到40倍。 Media Manipulation Monitor 4月15号发布的报告，根据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142000人的结论，比4月17号武汉上修死亡病例数字前的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高40倍。中国是中共领导的威权国家，中国的党媒、官媒主宰和垄断着一切重大事件的话语权。通常在发生任何重大事件和新闻时，中共宣传部都会统一规定发布消息，以新华社的通稿为准。 在中国官媒隐瞒疫情，在疫情初期没有及时向市民发出警告，更极力掩盖疫情真实情况下，一些公民记者冒着各种风险挺身而出，更显得难能可贵。独立媒体记者能向公众揭露出官方媒体闭口不谈或不能报道的一些信息。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这样的公民记者在疫情爆发后进入震中地带，用独立和客观的视角在社交媒体上向受众展示了与官媒视角不同的真实状况。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组织4月21号发布的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在报告评估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名列第177名，为倒数第四。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官媒一统天下的大形势下，中国的独立公民记者处境相当危险，当局很容易给你安上一个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你扣押起来。如果是体制内的人员，当局的惩罚手段更多，对体制外的人间接的惩罚手段也很多，因此风险也很多。但是这些人的工作对于民众了解事实真相非常重要，
他们这个出现对我们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那是非常有帮助的。虽然他们由于他们的身份所限，因为他们并不是所谓有牌的记者嘛，很多地方应该去的地方他们未必进得去，他们应该采访的对象未必能够接受他们的采访，也就是没有他那个职业本身给他的方便。但是呢，因为他们毕竟提供了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视角，让我们能看到一些官方那里不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虽然他们看到的东西也特别有限，也非常狭窄，因为不可能看到更多更广的一个事情。但是因为他毕竟提供的是一个真实的画面，因为大家相信他们提供的是真实的画面，而这个画面呢是在官方那里是你看不到的。
目前以独立媒体身份对武汉疫情报道已经失踪2个多月的还有陈秋实和方斌，他们两人也在2月相继失联失踪，目前仍音讯全无，没有他们获得自由的消息。互联网上有消息称，陈秋实已经因所谓寻衅滋事罪被秘密判处有期徒刑1年，方斌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5年。但是这个消息包括他们的罪名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在李泽华、陈秋实和方斌失踪后，美国国会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班克斯在发函日期为3月31号的信中要求美国国务院调查3名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真相的中国公民记者的失踪事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说，在中国除了李泽华、陈秋实还有方斌以外，在包括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微博、海外社交媒体推特、脸书上披露与疫情相关信息的中国公民，以及披露中国其他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独立媒体、自媒体人士何止千千万万。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在中国缓解以来，部分武汉受害者及其家属试图依法寻求索赔，追究渎职官员的责任，呼吁设立补偿基金。有关建议还试图交送人大代表，不过结果似乎并不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近日发出新闻稿，通报协助部分武汉居民进行新冠病毒受害索赔的进展。这个法律顾问团3月6日成立以来，陆续有20多名受害者及其家属联系咨询和维权事宜，并且抱怨他们所在的社区、派出所或者工作单位对当事人劝说或者威胁。2名受害者因此明确放弃维权。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只是断续的与顾问团联络，不过还是有9名受害者表示坚持继续维权。张海是坚定索赔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算了一笔索赔账。
就我父亲76岁嘛，76岁，因为按现在的生活条件，人的生活条件都提高了，就是活到个80岁可 肯定是没问题，是父亲那个正常的工资啊，还有他那个，还有他那个抚恤金啊，我是这么算的。我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其实5000块钱不到，知道吗？到4800，还有我父亲的那个抚恤金吧，就是一年也才3万多，知道吗？也才3万多的话，其实他按10年的算的话，也才100万不到，总数也叫90多万。
张海说，其父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1月16日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享受公费医疗，特意回武汉手术。但是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疫情，其父住院1个星期多后感染新冠病毒，不到2周后抢救无效去世。张海的索赔要求没有得到地方当局的认可，因此寻求法律顾问团的支持。他说，地方基层官员都说过，武汉这么多人，如果都像我这么要求的话，谈不好谈不拢，因为很多人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我说，谈不拢是你们的问题，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的。他们叫我走法律程序，我说走法律程序在中国不是笑话吗？在中国告地方政府。维权索赔期间，他说被当局监控。目前我知道我的微信、电话包括微博都是被监控的，我跟人家联系的很少，手机都想甩掉。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又不是反党，又不是间谍，反而监控我。我知道很多去世者的家属也是被监控的，监控人是不是需要人力和物力？为什么宁愿花这些资源而不能够直面家属的诉求？杨占清是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顾问团考虑到个人维权的难度，即使这些受害者起诉至法院也可能被拒绝立案。如果受害者持续不断的维权，被政府视为不稳定的因素，势必遭受无端的打压，因此希望通过向两会提交民间立法建议，敦促政府能像当年解决三鹿奶粉事件一样，一方面追究责任人，一方面成立赔偿基金，以抚慰受害者，平息民愤。关于立法建议当中提到的追究责任人，杨占清说，总共有20多个咨询求助人，有的人的诉求对象是医院或者单位，还有一些是隔离酒店。提出向政府索赔的大约有6-7个人，主要针对的是没有来得及办入院手续就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诉求的对象，他们没有住院或者医院没有床位。这些人打交道交涉的是社区，而社区没有办法作为被告，因此引起伤害罪的主要责任就是政府。法律顾问团5月17日在上述建议定稿之后，向网上收集到的9个两会代表的电子邮箱发送了这项提案建议，希望能够由两会代表予以回复，表态是否愿意提交。但是截止到目前，只有西南交通大学统战部网公开征集提案建议，其他均没有予以回复。另外有一个代表的邮箱地址错误被退回。2019年新冠病毒受害者提出的索赔要求，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有中国现行的法律可循？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相应的行政法规还是有的，国家赔偿法在社会方面也是有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不过主要还是国家的赔偿法，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这些法实际上是一种被废除的状态。作为一个人在中国已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了，我本人看不到希望中共把法律的外衣扯掉，基本类似文革时期的那种状态。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新闻稿说，这次灾难武汉市湖北省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关渎职官员的责任必须追究。新闻稿的案据部分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武汉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1月2日至19日隐瞒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的经过，以及李文亮、艾芬等医生被训诫的情况等。上述案据是武汉冠状病毒受害者向政府提出索赔的依据， 同时有关国家和地区向中国提出索赔所依据的也与此细节有关。对此，陈建刚律师说，依据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对内是高压的拒绝，对外是高调的拒绝，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过中新网说，5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就新冠病毒疫情针对中国的各种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中国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度负责，时间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中国公民有关这次疫情的国内索赔与国际索赔的重叠和纠葛，似乎正在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民航局严格限制入境航班的五个一政策，至少将持续到6月底。这项政策引发了诸多争议，有不少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表示，现在回国变得很困难，有家难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这项措施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但也有一些公众人物批评这项政策莫名其妙。这项政策为何会引发诸多争议？这项政策是防疫需要还是莫名其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加州华人律师刘龙珠和中国经济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来为大家做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刘龙珠律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第一个想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这项政策为何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呢？
我觉得第一点呢是这个很多海外的华人，那么呢他现在想回去，那不管什么原因回去，不管是他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还是说有其他原因他要回到中国，那么呢从他们来看，这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权利，对吧？我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回去？等我自己的家为什么不能回去？我觉得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们对这样的一个观感呢，然后尤其被一些影片呢之前呢无限放大，那比如说那个吴尊，他不是演那个电影《战狼》嘛，对吧？他那个《战狼》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特别醒目的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说这本中国护照，那么你只要有中国护照，你从哪里我们都可以把你带回来。那个并且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非常火爆，就换句话说很多人看过，那么很多人看过呢就表示很多人呢对这个他的这个情节呢实际上呢是非常认同，或者呢觉得说这个如果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可以回去的。那么呢我觉得这两点加在一起呢，第一点就是说我是中国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回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尤其吴尊的这类电影《战狼》，这里面的情节就是你有中国护照，你不管身在哪里，你不管处在任何处境，不管花多大的代价，我们要带你回去。那么我们现在呢回不去，就我觉得大家呢情绪上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觉得说你这个不胡扯嘛，你这不骗我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尤其啊在这个很多中国人在国外的，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他要回国呢，他本身呢有具体实际的问题，就换句话说他如果不回去，他那个房子怎么办？他房子可能租约已经到期了，是不是要再签租约？他签证怎么办？签证到期了，要是不是要再续签证？那么是不是能续得出来？就换句话说，这些他如果不能及时回中国，对他们实际呢就以后的生活工作都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就有些影响呢可能是并不是用钱可以能够挽回的。
之所以呢这个问题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我理解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整个它相当于是打乱了整个中国人是出境 还有呢是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呢是入境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而且呢是整个的这个价格就是航班的价格炒得特别的高，所以呢这样子就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这个事情事实上也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中美之间的这样的这个争端，关于这个航班的，因为在五个一这个实行的时候，它事实上加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所谓的3月12号的先决条件。因为在3月12号之前呢，就是在1月底的时候，有几家航空公司事实上已经是停飞了中国航班。那么包括这个 AC， 就是我们讲的是加拿大航空，还有 AA 是美国航空，还有是 AUA 是United Airlines， 就是美联航等等，还有德尔塔，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很多就停飞了。那么同样的，在这个英航、汉莎，他们在月底的时候呢，也是决定停飞。最晚的那个汉莎啊、英航，这些呢是大概是在2月6号正式执行的。也就是说，这些在中国航空呢是在中国航空局，他们在这个推行这个五个一条件这种五个一政策的时候呢，它事实上是把加了这么一条3月12号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在3月12号之前的增加就是停飞的这些航空公司，它事实上做了一个惩罚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允许他们的在还类似的这种航班。那么这个呢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就是开始对他们进行交涉，交涉最后没有成的呢，我们看到是在5月23号的时候，美国航空部美国是交通部，美国交通部呢，它事实上发了一个这种文件，突然规定的话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大概有7家航空公司可能会受到影响，说是他们呢是必须是提前一个月报备，就是下一个月的这样的这种航班的计划。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增加了这种很多的这样一个纠纷吧。所以我理解就是来自这两方面。
您认为这项政策是防疫需要还是莫名其妙呢？
我理解呢，就是这个政策其实更莫名其妙的成分更大一些，因为呢，在这个3月12号这个的时候呢，中共是决定停飞来自于就是国外的这样一个航班，开始推行这个五个一政策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当时的欧美他们的整个疫情起来了，但是呢，就是这个疫情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其他的正常的国家，他都会采取一些包机，然后呢，把本国的国民接回去。比如说呢，我们看到是美国是有很多包机，最后大概有8万多人的海外的美国人在美国停航，美国这种关闭很大的部分地方的这样交通的时候，就是包括来自中国，来自于就是欧洲等着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是接了8万多人回到美国本土，所以这个呢是中国是没有执行的，当然他也有个别的象征性的是或者是表演性的是有一些地方接回来了，但是呢还基本上是没有执行，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东西，和世界的这种正常国家所做的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呢我如果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是莫名其妙。第二呢，就是事实上的话呢，要去杜绝这种来回到本土的我们叫中国人，中国国籍的人来讲的话，他可以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增加检疫呀，增加其他一些办法呀，这个是可以去做的。他并没有太去做通过这个方式，而是一关了之。所以，而且呢，在这里边他还增加了这种政治操作，就比如说是3月12号的。这种先决条件就惩罚那些之前是断航中国的这些国际航班们公司航空公司，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它有很莫名其妙的，当然它也不完全是这种没有道理的，就是说它事实上的话，我理解呢，它因为也是当时是看到欧美这边疫情起来了之后呢，它确实是考虑说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减少呢这种感染或者是这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它有它的一定的道理所以但是呢，我是觉得它那段时间事实上是通过这个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是夸大了海外的这样的疫情的严重程度，试图呢让告诉在国内的中国人呢是说 目前的情况下是来自于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疫情要比中国严重的多，而在同时呢，他把中国的这些数字我们看到基本上后来是不报的，对吧？因为各地因为通过各种的消息去传出来还有很多的这种感染确诊的等等的情况，但是呢中国官方是不报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操作，宣传操作的成分在里头。
我觉得是有防疫效果，因为什么？我是白，因为人性的原因，由于这个技术的原因，我没有，由于这个国内是不是有一整套的这么一个配套设施，居委会也好，公安也好，医院也好，然后确定你不会呢，第一你没有感染，第二呢你不会感染别人，我觉得这个的确呢是有现实的一个效果在里面。所以第一，我觉得是不是有防疫需要我不确定，但是的确有防疫效果，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是不是莫名其妙，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原因在什么呢？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特别不理解或者尤其反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五一政策，五个一的政策跟之前的宣传就完全相反，因为呢现在宣传就是国内现在已经这个疫情得到控制，已经全部都好转了，都没事了，你们回来吧，对吧？之前这么的一个口径，现在呢就变成五个一，就是说我嘴上说完全没问题，但是呢我也不让你回来，就大家觉得特别不理解，就尤其再加上现实的困难，什么签证问题了，住房问题了，没钱了，然后签证签不出来了，又成了黑户，不能回美国怎么办了，就我觉得就这一块现实的困难加上这个宣传的手法跟这个实际做法就完全相反，我觉得就特别的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引发大家一个特别巨大的这么一个心理的落差，尤其怎么呢，再加上之前走战狼电影看多了，尤其是深信不疑的，然后呢更觉得这个你们怎么这样对我拿了中国护照呢，无证的中国护照为什么可以全世界都可以回到中国，我这个就回不去了呢，对吧？我觉得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我觉得是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共存的，并不是完全互相矛盾。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这种三个一的就是三月十二号的这样的先决条件给它取消掉，就是不要去搞这种惩罚性的，事实上它也只能增加这些国家之间的这种对抗。那么大家也会进一步的指责说中共这边是掩盖疫情，制造了这种全球性的瘟疫大蔓延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取消掉。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是要去解决很大一个程度上取决于口岸的这样的一个检疫手段啊，快速的这种检测，包括了进口，我们看到类似雅培这种快速的检测这样仪器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把这个来回到中国的这些人当做一个牟利的一种新手段啊，去增加多少天费的这种隔离，然后等多少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钱，对吧？对，等等的这样子，所以他可以去增加检测，增加检测之后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就事实上是可以再去开放更多的航班，当然也可以通过这种根据各地的疫情的情况逐渐的去增加了，比如说是来自于韩国的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相对疫情比较缓和的地方是可以去增加航班，那么呢欧美的这些国家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其实也是可以再去放开更多的航班来去这样的一个做法去做。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说一下背景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好不好，我觉得是完全从角度来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呢，那么你是从这个海外留学生或者海外华人，你要回中国拿中国护照回不去，当然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折磨，巨大的痛苦，巨大的心理落差，对吧？你是不爽的，你是不高兴的。但是呢，从国内如果呢现在他住在中国的他，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想法虽然呢没有媒体报道，但是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呢，他们觉得说你们还是不要回来。为什么呢？你们回来万一再出现波士顿这么疯狂的那么个女的，对吧？然后把我们全部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人带动一片，带动一个城市全部感染，那我们不死翘翘，就我们之前做的全部白做。就换句话说，从国内普通老百姓的立场，我觉得他其实是不希望这些人回来的。当然有种人例外，就是这些留学生的家属亲戚，当然他是觉得哎，我希望我儿子回来，我希望我女儿回来，他们除此之外有利益关联的除外，那么我觉得一般人是不希望他们回来的。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对错，我觉得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横看成岭侧成峰，你这个角度不同，你看出的观点也不一样。那么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解法，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两头都觉得可以接受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位于加州的华人律师刘东珠以及中国经济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